八方点睛呢，这个典故啊，就是在古时候有个大画家张僧繇，他是画了一条龙，在墙上画了一条龙嘛，他没有坚持没有画眼睛，他是后来他一点眼睛，这个龙就变成真龙了，过了墙就飞走了，大雷大雨大山，龙就飞了。所以就是说画龙他没有点睛的时候龙就不飞，一点睛这个龙画的一条龙变成活龙了，所以就称为画龙点睛之笔。然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没有把这个要害的地方谈清楚，这两句话把这个问题全谈清楚了，人就说你这两句话是画龙点睛之笔啊。那这两条龙一来嘛，这龙就活了啊，龙就要飞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在我们这儿呢，住真实会，他是这个法藏比丘发了大愿之后，他就住于真实会啊，这个勇猛精进一致庄现妙土啊，发了弘誓愿之后就住于真实智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净土。那么这个真实会加上前头所提的两个真实，就构成咱们无量寿经的啊这绘本的一个特点呢，我把它抓出来了。从三个真实啊，一上来德尊普贤品，这些大菩萨来的都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所以第一个真实是真实之际。佛放光，阿难就问今天佛为什么放这样的光啊，我以前一直没有看见过呀。所以无量寿经书上啊，阿难跟着佛很多年呢，讲无量寿经之前放特殊的光啊，阿难从前都没有见过呀。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经要尊重，说这都是表法呀。那佛就告诉阿难呢，这问很有功德啊，将来众生都因为你这个问而得解脱啊。那如来出世如幽昙花，出世为了什么呢？如来都是发了这个愿，要会与众生真实之力。第二个真实，为真实之际，真实之力。真实之际就是真实的本际，真实的究竟的本体，彻底的完整的无缺的。真实之力要给众生得到这个利益，不是个虚妄的虚假的啊，一会儿就像肥皂泡，一会儿好还一会儿就灭的，不彻底的啊，甚至于或者是有害的还有后遗症的，不是，这是真实之力，是彻底的就定的坚固的，没有虚假的利益。为什么佛常说佛菩萨不要我们一文钱呢、啊、也不是想在我们这儿去抓选票啊，只是想给我们以真实之力，一片要度众生之心呐、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法，我们对于佛，所以要依止，所以要学习。佛是有这么样大的愿力，这个利他是这么彻底的。就佛之所以要出现，要说法，要成立大教，教化一切，就是要去遮受净土，成立有的净土法门，就是要给大家以真实的利益。这个地方呢，说是这个他发了大愿之后，他就住真实会，他就是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在真实会之中很勇猛很精进，就一向就是贯彻下去了。专制是专心致志的来庄严妙土，所以这个妙土是住于真实会里面所庄严出来的。所以那个水鸟树林，那个黄金围地，都是真实慧之所显现。这个是，是就是理呀、啊，是完全是从理而显出来的。波波它就是水呀、啊，真实慧。所以这个里头就有三个真实了：真实之际、真实之力、真实之慧。那么他这个说的前后是真实之慧是最后出来的了。就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么联系了。弥陀之为什么能住于真实智慧呢？因为他已经开化了他的本来的真实之际，他已经明开他的本有的这一切如来智慧德相，一切功德，一切的智慧都开化显示了，真实之际开化显示了。因为他真实之际一无量的智慧无量功德都已经开化了，那么他自然就包裹了要度众生的这种德嘛，这种慈德也是真实之际所本有的嘛，所以就要会与众生真实之力。 那怎么去会给大家以真实之力呢？那么就是这个了，就是助真实会庄严净土了。那在真实会之中来庄严净土，这样才能够给众生以真实之力。说这个利益之所以彻底，所以究竟，只是开化显示了真实之际，华藏比丘在真实的智慧里头所显现出来的。你就看极乐世界吧，它那个水你想很浅它就很浅，能在一个游泳池里头啊。这个现在敦煌的壁画，极乐世界有游泳池啊，那游泳池的菩萨里头游泳的人头上都有圆光，那儿坐了很多人头上都有光啊。说极乐世界还是很凡夫同居土，这个还是很容这些游泳啊什么这个音乐啊跳舞啊，这个敦煌的极乐世界这个图片都很动，但是不同的身上头上都有光，那个很别致，游泳池几个在游泳头上都有光，旁边坐看的人头上都有光。那个水你想它浅它就浅，想它深就深，想它大耳机，想它给你灌顶淋浴，是从上而下给你淋。极乐世界的水是从下往上流的，可以是在楼殿间隔之间，而且水你看我，你在这我在这，它你要浅就浅，我要深就深，应该这是一个池子，你要浅不就都浅了，我要深呢，这我这块的那一个水怎么能够格格都不同，而且格格满格人的意啊。这个还不齐，在这个波里头有无量的音声，说无量的法，合格听到你自己所愿听到的话。这个水妙到什么程度啊，你想听什么你就听的是什么，说无量的法，格格听到你现在你正想听的话。你要不想听什么也没有一点干扰，我不想听他那儿说就变成干扰吧，他一点没有，你听你的我听我的，不用带上什么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再有他听了之后自然他就理解，现在我们有时候听到了不大容易理解啊，所以在极乐世界这个加倍啊，你一听就理解，所以是进步很快。所以这种境界你说他是谁吗？所以无情说法不但水的说法，这水它这么微妙，它是应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机啊。那个水比当时的所有的美比每个人都聪明啊，是每一个人的老师啊。所以这就是往生论的话了。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入一法具，一法具就是清净具，清净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呐、啊。这一切皆成佛，这极乐世界这就很肯定。再要彻底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一切皆成佛。他这个是就是刚才我们说你去对治啊一点点啊修什么，比方说是啊有的人淫欲多一点修白骨观，就看着都是白骨，修白骨观就是可以破这个。之后最来就修来修去看见谁就是一架骷髅，最后再慢慢慢慢的就骷髅就变成一小块，就不是整个骨头架子，再慢慢就变成光了，过程就这样的对治。但是这场这样子一切皆成佛，这种它就直截了当嘛，一切本来用不着对峙，你不管谁来什么都是佛，所以它这个里头这样一些圆顿法你要抓着一句就受用不尽呢。所以它这个真实智慧，所以这三种庄严就是有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这里头就是这样，华藏比丘是在助于真实智慧而站在庄严这个佛陀，使这个佛土成为现在我们经中所说的这个情况。实际上经中所说的这个情况还是极乐世界无量庄严之中以我们众生的水平所能描述的很浅的很少的一部华严啊。我们这部华严是在龙宫中最小的一部，龙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啊，他最初是个流氓集团的头子，所以我们一个人不能看他的过去啊，这是说就是啊，这个的我们说允许人发心改变啊，所以这个龙树的最特殊的例子，他们学了隐身法，他们到了宫里头去，说很多宫女都肚子大了，就审问他说这儿像人来，他们就来无影去无踪，这大臣就献策，他说这是不一定还是人，还是人，他说到了晚上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他们来的时候咱们还是开着门，等来了过这个以后关上门，宫中都把这个毒士都埋伏在里头，而拿着刀到处砍，他都跑不了。果然这上当是六个人，这是流氓集团呢，咔这死了一个，大家更高兴就杀。这个龙树他就在国王背后紧靠着国王，不出气了， 国王在哪吹到他背后，他刀等保护国王，离国王远一点，那么离国王远一点嘛，那么他就得免了。得免后没有了，死了五个了，再也砍不着了，那么大家都砍完了，开弓门把四肢拿走，他跑出来了。哎呀，欲为苦本呐、啊，这个欲，性欲的欲啊，这个欲是苦的根本啊，有点身临其境。当时可都这个一些这个集团个个都身首异处了，血淋淋的。出家修道嘛，他很聪明，他一下子佛教东西都掌握了，自个想当教主，那不就是这些吗？龙王怜悯他，把他领到龙宫去看华严。这个八十卷是最小的，大的不知道有多少卷，他都读了，这才心悦诚服，真正做佛教徒了。可是八宗的祖师啊，佛教可以分十宗，八宗的祖师是龙树。所以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大智慧。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一段里头，后头还有很多积功累德。在这样许多大的文章里头，一开头发弘誓愿以，第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助真智慧。所以就是说这个是画龙点睛的鱼，下面一切这个世界摄受成就都是法藏比丘住于真实慧中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整个的极乐世界，整个这个法门都是法藏比丘真实慧所显出来的。所以因此一上手就点出一个是住真实慧，这四个字是画龙点睛的文字，前后就是这个关系。底下就是说，说住真实慧嘛，就是这是文字少了几句，多了几句就清楚，就是世亲菩萨所说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就入一法具，一法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也就是说极乐世界三种庄严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住真实慧嘛，就是这个意思啊。三种庄严嘛，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嘛。所以在这个世界做个法藏，这个法门的这个世界啊，怎么是形成的？法藏就是住于真智慧啊，在这个大智慧中而勇猛精进，这个自己上一些种种的修持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一切水鸟树林，一切黄金为地，一切七宝楼阁等等，这一切事三种庄严的都是一切事嘛，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这不都是事吗？这个事就是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是世亲菩萨的他的论，他的这个论就跟这儿就是依据。因为法藏当年成就这个法门，成就这个净土，就是住真实慧中完成的圆满的。这两个不就是一件事情吗？也就是说世亲菩萨之说是有根据的。所以这个住真实慧字很少啊，我们说它是个画龙点睛之语，极重要就在此啊！你全部要有个龙啊，是不是？然后这几句话就把这个经一点，这个龙就活了。你是说后来怎么样，你就罗列于事项了，你抓不着一个纲啊。然后这一个一点睛，龙就活了，这都是真实慧中所留现的。这个王上师对于画龙点睛有个很巧的说法啊，他说现在身上我们法本里什么很多都是画龙点睛的文具。怎么说大家好像有的时候并没有这个龙没有飞呀、啊、他说要知道他是先画好了龙了，然后先画了龙之后，这画龙点睛之笔在龙的这个眼睛的地方点两个眼睛，这龙就飞了。他说如果这个龙没有画，你在墙上你给他点两个睛，那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墙上留两个黑坨坨所以就是，所以这些因缘，所以这个我们既需要画龙啊，将来还是需要点睛啊。点睛也不一定完全需要旁人呐、啊，但是画龙也是不可少的。画龙是不可少的，点睛也是不可少的。那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密言是大日如来的国土，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这个《金刚顶经》说呀，这个国土不是像我们这个国土这样，是一些个土木什么什么木头、石头什么这个沙子这个所形成的啊，什么氢二氧啊、水啊这些东西所形成的，完全是金刚自信的清净所成，也就是自信的清净，清净金刚，这个清净就形容这个自信无染呐、啊。 金刚就形容这个自信是坚固啊。为什么叫金刚经？金刚般若，这个也可以就解释为现在我们这个印度的金刚石啊，这钻石啊，印度是十度嘛，最硬的，所以画玻璃画一条线就拆玻璃了，玻璃也是很硬的。这个它的硬度最大，所以它可以摧毁一切，没有东西可以摧毁它。就说明这个譬喻形容我们这个智慧可以破除一切烦恼障碍，但是没有更有其他东西可以来破我们这个智慧，就称为金刚般若，就这个意思。所以密严国土是怎么所成的呢？纯粹是金刚自信清净所成，纯粹是清净的，纯粹是不坏的，这金刚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自信，自信所成，完全是自信所流现，不同于像我们这个畏土。再有它这个名字的含义，这个密就是说是金刚三密，三密就是身密、口密、意密。这个众生就是身业、口业、意业，都造业。身三，身造业、杀盗淫，都是身体所造的。于四，这些妄语、疑语、恶口等等的，占了四样。身三、于四。意三，意业有三样，贪嗔痴。所以就十恶，身三、口四、意三，各一块就是十，这是造业。但是到了佛呢，他就变成三密。所以修密的这个特点就是把我们的凡夫的这个三业，使它顿然间同于佛的三密。佛的这个身密它坚硬，我们坚硬；佛的语密是真言是咒，我们也持咒。而佛的意是般若，我们也心也住于般若，但是使我们本来是三业，一下就转为佛的三密，所以它可以当下成就，即生成就，就是如此。但是三密齐修的人还是很难呐、那么你又要接印，又要念咒，还四倍观音法，一接同源般若空，那就不是都是般若吗？但是现在这个般若体会还很浅呐、所以这三密齐修是不是很容易啊？但是不可思议中的不可思议，一密也行。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就是从语密解决问题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老是注意这一句语密。一密同样可以即生成就。当你在成就的时候，那两个密自然也成就了。不是欠两个不成就，当你这一个密，从你这一个密突破成就的时候，那两个密自然也圆满了。实际上一就是三，三就是一呀、它本来是一体呀、所以这个一密一个密也可以成就，这众生才真实就可以得度。禅宗就可以说是完全是从意密，净土宗就完全是从语密。你要单接印呢，老接印、打坐、接印，这样呢，如果真正能够贯彻，那这是从身密入，一密也可以。密嘛，就是金刚三密了啊，这个就佛这个三密。密严，严是庄严，所以华严经，华就是代表万行如花，菩萨修万行度众生，这一切因上的一切德，用这一切德来庄严我们的果，这就华严，就这个意思。密严呢，就是以这个三密的种种无量的功德，万行的如花的功德来庄严这个国土和自身，所以这就是密严的意思。密严的国土，这个密严和极乐世界不二。在密严有一个密严经，这密严经里头说，这个密严的国土啊，色相无有边呐、遍一切处，非鱼所能见。不是其他的各类的众生所能见的，自己在业障之中，这个我们如聋如盲啊，看不着。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这个密严国土它也就是极乐庄严国，这个国土的世尊就是无量寿，所以密严国土也就是毗卢遮那的国土，也就是阿弥陀佛。我上次已经说了嘛，这个弥陀跟毗卢遮那不是两个嘛，所以这个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也不是两个嘛。